风雪定陵，作者杨氏越南，演播西门大官人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三集。当年的毛头小伙子已接近不惑之年，38岁，这是一个成就伟大事业的黄金岁月。长期的漠北征战生活赋予他一个古代优秀军事家所需要的一切素质，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，狐狸般狡诈的用兵方略，不惧死亡的勇猛气魄，精湛的武艺，以及购买军心的种种花样。更重要的是，朝中现状十分有利，颇受朝野好评的太子朱标早已去世，势力不在自己之下的秦王朱赏、晋王朱刚先后病死。当年那般富有文韬武略的开国元勋，几乎被他的父亲以各种罪名杀光了。现在声威赫赫的父亲已命归黄泉，新继位的侄儿只有16岁，围绕在他身边的只是几个貌似胸有城府、多谋善断，实则只是居法古人的迂腐儒生。所有这一切无疑给朱棣造就了一个夺取皇位的绝好时机。在经过漫长而焦虑的等待之后，潜藏在心底的梦终于不可遏制地激荡起来，催促他不惜生命去完成伟大而惊险的事业。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儿子，朱允文是朱元璋的孙子。皇孙朱允文已经称帝，建元建文，而作为皇帝叔叔的朱棣篡夺侄儿的王位，与情理不通，与礼法不容。于是在朱元璋驾崩1年零2个月后，燕王朱棣便以朝中齐泰、黄子成等奸臣在皇帝面前挑拨是非为借口，毅然打起清君侧的大旗，宣布起兵以靖国难。大风起兮，猛士如云，朱棣手执丈八蛇矛，亲率大军离开北平，一路车骑交错，戈矛并举，刀剑迸进，战马鸣嘶。燕军过固安，渡拒马河、汤白水沟，横跨长江天堑，经过4年的征战厮杀，终于攻克了南京城。燕军入城后，朱棣立即派出人马前往皇宫捉拿建文帝朱允文。这时皇宫突然起火，烈焰冲天，混乱中却找不到建文帝的踪迹。朱棣闻讯急忙下令紧闭宫门城门，派人四处搜寻，一连数日一无所获，把一些没死的太监和宫女找来询问。一位大胆的太监指着一具烧焦的尸体说，这便是皇帝，其余内侍也随声附和。于是朱棣命人把这具尸体当作皇帝盛殓起来。至于哪是真皇帝、假皇帝，亦或是一名太监宫女，却无从证实。因为有的太监说皇帝死于大火，一个当年服侍朱元璋后又服侍朱允文的太监，在经受了一顿拷打和恐吓后，又说出了皇帝朱允文已经逃走的故事，并把逃走经过说得极为具体详细。当金川门失守的消息传至皇宫后，建文帝长吁短叹，徘徊前庭，打算自尽。这时一个老太监猛然想起了太祖朱元璋的遗嘱，便急忙拿出一个铁皮箱递给皇帝，说是太祖临终前交给他收藏的。太祖特意叮嘱遇大难起之。建文帝打开铁箱一看，里面有3张度牒，分别写着应文、应贤、应能3个名字，有3副袈裟、僧靴、僧帽、一把剃刀、10锭银子。另外还有太祖朱元璋亲笔朱书一封，应文从鬼门出逃，余人从玉沟出走。 刚巧建文帝身旁的两个太监，一个叫杨应能，一个叫叶希贤，两人读罢诸书，像是心有所悟，解开了天机，便自愿与朱允文一起落发为僧，按朱文所示分别逃离京城。关于建文帝的生死，众说纷纭，难辨真伪。有人说他出逃后先到神乐观暂避战乱，之后三人相伴浪迹江湖，行迹遍布云南、四川、贵州、陕西、江苏等地，并在国外度过了后半生。各种传说已无确切文字史料记载，至今仍是明史上的一大悬案。不过朱棣称帝后确实派出许多心腹查访过朱允文的踪迹，大臣呼迎到处巡游就领有这一旨意。后来郑和率船队下西洋，就曾肩负这项重大使命，其主要目的就是打探建文帝是否已经逃亡海外并建立新的政权。明成祖朱棣经过四年的血战，终于用无数尸骨铺成了一条通往皇宫的大道。当年那个辉煌的梦实现了，他在群臣的一片劝进声中在南京称帝后，改年号为永乐。由于他镇守北平多年，深知他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，便决定迁都北平，并于永乐四年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，开始营建北京宫殿。今天的故宫、天坛、太庙、劳动人民文化宫等规模宏大的建筑，就是在此期间及以后陆续建造而成，并为后人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。永乐五年，皇后徐氏死去，因为正在修建北京，所以朱棣经过深思熟虑之后，没有在南京建陵安葬，而是派吏部尚书赵弘及江西术士廖君清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。他们访遍北京四邻，足足跑了两年时间，才找到几处可供挑选的地方。最先是口外的涂家营，但因为皇帝姓朱，朱和朱同音，皇帝认为朱家要进了涂家，定要被宰杀吞瓜，未能同意。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阳山脚下，阳和朱本可相安无事，各自生活，但山后有个村子叫狼儿峪，朱的旁边有狼出没，危险可怕，也未被采用。再一处是京西的燕家台，可那位永乐皇帝感到燕家和燕驾是谐音，不吉利，又遭否定。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，但山间深处，地方狭窄，没有子孙发展之余地，亦未能当选。直到永乐七年，才在昌平县黄土山下选中灵地，并由朱棣亲自查看后决定下来。这里的确是一块最为理想的风水宝地。燕山余脉自西北高原逶迤而来，曲折环绕，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。中间一片平原，广袤宽阔，风景宜丽，泉水顺山而下，沿平原两侧缓缓流过，真可谓山清水秀。更为奇特的是，在平原的东西两侧有青山两座，呈守卫之势，俨然是两位顶天立地的将军。在此处兴建陵墓，不止风景美好，更主要的是这里山势如屏，易守难攻，一旦驻军把守，既可守卫陵寝，又便于保卫京师。朱棣立即降旨，圈地八十里为陵区禁地，开始动工修建长陵，并派军守护。朱棣不愧是明代少有的军事家和政治家，对陵区的选择和驻军的守卫，再一次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华，其苦心远见，在他死后不久便可得到证实。无论是北方的俺答瓦剌大军，还是努尔哈赤的铁骑，都把十三陵视为通向北京的咽喉和卫土，从而费尽心机，不惜余力进行攻打。 即使在中原纵横驰骋的李闯王，也是从柳沟先入德胜口，再下十三陵，只因军官守卫投降，才使十三陵变得唇亡齿寒，导致北京陷落。自永乐皇帝圈地筑陵的圣旨传下，黄土山四周百余里便成为禁地，凡在此居住的百姓十日之内必须迁往外乡。于是一幅悲惨的帷幕随之拉开，官兵们披挂整齐，手持棍棒，残忍地殴打和驱赶着迟迟不肯离去的百姓。男人推车挑担，女人抱着婴儿，面对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，顷刻间变为废墟，不禁声泪俱下。孩童的啼哭和老人的呼喊在凄凉的旷野里回荡，其悲苦之状撼天地，泣鬼神。风雪定陵，作者杨氏越南，演播西门大官人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